每天呢都能看到新的留言、新的回复以及新的帖子，每天呢都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呢对自己的人生发生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在最近的这段期间呢，DFCN 论坛呢举办了一场这个 PK 比赛，然后欧阳白呢，也是想就是跃跃欲试吧，然后呢也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在参加这次比赛之前，肯定是欧阳白要去练习这个 PK 技术了。毕竟欧阳白只刷图，从来都不 PK。那么，当然就是说不可能要专门去被虐，对不对？这肯定是要自己去练。那么，欧阳白呢，就是借了小艺的这个弹药号，女弹药号呢，特地在 PK 场练了大概2到3天左右。那么，在 PK 场的这段时间呢，发生了很多事。经历了很多次 PK 场的这个，可以说是事迹吧。那么让欧阳白觉得，应该说是可悲呢，还是应该佩服那些一直坚持在 PK 场练技术的人呢？那么接下来，欧阳白为大家带来这几天发生的心理故事。
愛が愛の重すぎるって理解を拒み憎しみに変わってく前に何もかもそうだな罰の悪い事情にはいつも蓋して偶然もののリアル歪んだジレンマ材で約束したはずの二人さえ気づかず
女弹药在 PK 场呢，可以说是一个空中轰炸机吧。因为呢，女弹药它的特殊优势就在于在空中可以丢手雷，而且呢，在空中丢手雷的同时可以接普通攻击，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淫荡的PK 方式吧。那么在 PK 场呢，就是欧阳白进去之前呢，先是找了新手 PK，因为毕竟我也是第一次 PK 嘛，然后。玩了大概有十几盘，大概学会了怎么就是利用这个女弹药的这个空中丢手雷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找五段或者是尊一的玩家，然后互相 P。因为欧阳白依旧是跟刷图一样坚信一句话，技术是被虐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被虐，然后呢在被虐中寻找解决方式，那么你的进步将会很快。然后。怎么来说呢？欧阳白其实要说的不是进步这件事情，而是在这个 PK 场 PK 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遇到了这么几个玩家吧。因为不能拿职业来说是，因为毕竟每个职业背后都是一个玩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那么遇到最惨的是什么？像比如说，遇到了一个那个刺客 PK 的。然后是拿加13的粉匕首吧，然后是那个反正是各种粉装吧，然后还附了那个物攻卡、力量卡，接着就是各种秒杀，就是一个技能就秒我，本身大概是一个刺客，各种技能一个秒我，哎的天呐，当时很无语，我就玩了一盘就走了。其实，这个我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觉得在 PK 场嘛，这么高强的武器，真的是让我情何以堪啊！好了，这个职业咱们先抛开，因为本身正式 PK 赛，刺客和死灵术士是不允许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录节目之前喝了点可乐。然后呢，遇到的就是说拿玩家来说是吧？像比如说，我跟一个玩家 PK，然后呢，前十几盘他把我虐得很惨很惨，因为，我。怎么来说？我不是想解释什么，我只是那我就承认我技术确实很差吧。前十几盘呢，我就是被虐得特别特别的惨，就是那种经常呢出现好几盘零 DPS，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打到他，然后他就把我给杀了的那种情况，就是很悲剧。然后呢，也算是一种进步的这种突破吧，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每一盘都去寻找解决方式的人。然后呢，我最后就发现他的这个弱点，就是说他的一些漏病吧，PK 的漏病吧。然后后面我就改变了我自己的那个打法，然后很快我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胜率上开始突破了。为什么？就是 最明显的呢就是前十几盘他是完虐我，然后从那个第十六盘还是第十七盘开始，我就开始有就是说有反攻的迹象，然后慢慢的一开始呢我是只能打他一半血，后来越打越多越打越多，最后他已经完全没办法赢我了，就是说每盘都是赢他的那种情况。然后呢他就骂了一句真垃圾，然后说什么你他妈换人玩了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心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那种技术就是说虽然说是找到方式后赢的，但是也不是说瞬间就一下子变得很厉害，很明显能看得出来我是慢慢的在寻找打法的那种 PK 方式，但是他就是以一种很不服气的那种说话方式在跟我对着说，整得我很无语。因为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因为他后面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然后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无色流 CD 流，不是说我排斥这些，而是他们排斥我。他们说我在空中丢总是丢手雷，我的天哪，还说我丢手雷是 CD 流，哎呀我惆怅。然后接着我说那个你可以放晶体，你也可以放就是说各种技能，没有意见，咱们是来练技术的，反正是自由 PK 场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打，接着呢放无色技能也打不到我，因为他那个职业可能是防空能力比较弱吧，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空中待着，我就不下来了。空中打完以后呢，他要是放无色技能，我就立刻在身边放一个那个地雷，就是弹药的地雷，晕的几率特别特别的高。他有的时候放个无色技能跑过来，他就被晕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就是说，也是像之前那样的情况，就是说，心里不服气，然后说一些难听的话，然后接着拍拍屁股走人。哎，这个就是欧阳白在 PK 场，当然了这个例子不是一个两个的，是比比皆是。我想说的是我自己是因为进了 PK 场之后，我才切身的体会到这些所谓的 PK 党到底把这个事情当的是多么重要。是的，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去那个高级 PK 场啊，中级 PK 场，你 PK 输了你可能心里会不舒服，但是这是自由 PK 场啊。来自由 PK 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练技术，是希望在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你都能找到寻求就是 PK 的方法，解决的方式，以及在就是说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发现自己属于自己的新的打法。但是你每次在输的时候或者是被别人打输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找理由，或者是说你鄙视这个人是可能是说什么又说微调啊什么东西，整得很无语。还有就是欧阳白为其中的一个职业做辩解，就是说这个狂战士，因为狂战士怎么来说，他在 PK 场确实是一个很弱势的职业，不是说欧阳白鄙视这个职业，而是说本身目前的这个平衡系统对于狂战士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起手技能少，同时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连续技不够多，目前的唯一的输出方式就是说浮空以后 XX 接十字斩，最后再接抓头，就这样子来提升这个狂战士连招的最大输出。但是他的起手技能只有那个崩山击，还有一个有可能是学了满级的银落，那么就只有这两个技的了。但是呢银落他又不如这个巨白，因为巨白的银落是有霸体的，而狂战士没有霸体。所以说有的人就是常说这个狂战士开连发呀，就是尤其是那种开连发连到让你无可奈何的那种狂战士。我想说的是狂战士首先他是弱势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开连发，或者是说你觉得他攻速异常，你可以寻找新的打法，你可以畏缩一点，你可以就是多用一些无色来打他。他攻速快他抓不着你那怎么办？他即使开了连发，即使是双倍攻速的连发也对你没有任何作用，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就是也算是一个最后说一下自己在 PK 场这几天的感想吧，就是说利益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概念，可能有的人听不懂这个利益和这个 PK 场有什么关联。那我就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吧，就是说我跟的这些人都是就是 PK 等级很高很高的人，他们才有可能会说我。但是如果我跟 PK 等级在五级以下，有的时候甚至是只有十级的人，我跟他们 PK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他们没时装，等级不够我高，我还穿着时装，我就这么打，我不管打出他们几盘，他们都不会说我的，就说哇塞好厉害呀，或者是说哇塞真牛怎么样的，也不是说为了这几句阿谀奉承才表扬他们，而是说这是一种心态。本身在 PK 场，是你可能为了升级，然后呢你为了这个得到这些经验，然后你输了心里不服气，扣经验了你就想骂人，但是哪个人没输过呢？等级这些等级 PK 等级低的人，他们有些部分的玩家啊，应该说是大部分玩家吧，都是刚入手颠覆不久的人，他们都还不太懂这个游戏，他们只是对于这个游戏感到新奇，或者是说他们对于每一个职业，或者说即使是在 PK 场上，他们会首先看到你的这个优点，他们不会首先去寻找理由去说自己为什么输，而是首先看到别人的赢的这个亮点之处。所以说这些已经 PK 等级很高的人，他们因为了这么一点点 PK 的经验把自己的素质给出卖了，我觉得很不值。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利益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人观念，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朋友，也就是说我希望如果你把一个人当做你真正的朋友，那么我希望你们两个永远没有利益，永远没有这种金钱的交易，才可能得到你永远的好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我这句话，然后也算是一个炫耀吧，就是小易这最近的一段日子也跟我聊了很多，然后呢我们两个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说在这一生中蓝颜知己里，因为我有小易，小易有我，所以我们一生对朋友这个方面已经无所需求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因为一个对于人生来说，可能你很想交很多朋友，但是一个能够让你敞开心扉，永远就是说没有这种叫什么，就是间隔，或者说那种就是什么人心隔肚皮，永远没有那样的情况存在的那种朋友很少很少。那么这个就是一开始不能说实在的，今天带的话题其实是属于娱乐，但是最后这句话有点不能说是伤感吧，算是一种感性的话题。当然我的人生风格是不适合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猥琐的人嘛。我没有承认我猥琐，我只是纯洁而已。好了，那个今天的开场呢讲到这个 PK 场以及这个欧阳白的这个心理故事呢，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开头，然后呢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娱乐话题。那么我们今天娱乐话题是什么呢？听一段小小的音乐，然后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论颠覆决斗场的组队战与个人战几大竞技决斗，有的人听到这个开头就觉得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喷子帖吧。其实呢决然不是的，这一次的这个帖子呢是讲了几个比较搞笑的组合搭配，然后这个 PK 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囧事吧，我觉得反正是挺娱乐的。那么就直接念这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来源自这个颠覆 1773.com 网站，作者是救世主第三代。就是目前就是现在的颠覆，我有原文念吧，因为这里面其实说实在的有一些敏感的文字，所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啊，算了原文念吧，好吧。然后算了，那个和谐的地方我就去逼声音代替。现在 DNF 的地图越来越没多少逼了，所以我们就喜欢把目标转移到了决斗场，但是就算是决斗场也逼了， 4v4 的组队 PK 和擂台 PK， 于是就有玩家开始创新，呵呵，喜欢玩8位玩家的个人混战，这样的刺激感要高于组队和擂台。当然了，这样的 PK 方式根本就是可以开放无色的一种潜规则，闲暇之余去自由频道玩玩8人混战吧，绝对刺激哦。但是以下的几种混战玩家模式千万千万不要选择，虽然刺激，但是太过于无奈。本人潜伏决斗场1年之久，从中找出一下几种最无奈的 PK 人员选择，希望广大玩家不要尝试。法师篇，8位召唤师最卡的决斗场，本来一位女皇能把自身能召唤出的怪都召唤出来就已经够卡了，数量再乘以8确实是消受不了啊。想这样玩可以啊，做好掉线的准备。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听到这里还是没有听懂的话，那么小小的提醒一下哦，因为这个是这个文章所讲的是组队战或者是个人战，也就是说8个人同时在 PK 场上开始 PK， 并不是说那种擂台1对1的形式。然后接下来是神枪篇，8位狂暴者最无奈的决斗场，一首歌唱得好啊，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说的就是大枪放黑枪的能力高过任何一个神枪职业。先不说你是怎么死的，不管是被炸死、狙死、激光射死，你连谁干掉你的都不知道哦8位大将军没有站脚地的决斗场，死得最快的决斗场。话说将军手雷的范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那数量再乘以8，我实在不知道你该往哪里躲。你说往空中躲，别逗了，将军可以往空中丢手雷的。话说8位将军的默契度还真是高啊，明明是敌人，可一看到某个将军被冻住的时候，大家立马往他一个人身上又是 XX 又是扔手雷的，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而且死得非常的快哟。8位机械战神最乱的决斗场，首先一个机械呢我都觉得够乱了，高达、毒蛇炮、拦截机工厂、巨系列、空炸机，一个字烦，数量再乘以8，我勒个亲娘嘞，3战难道会在颠覆里引发？大叔篇，8位圣骑士持续时间最长的决斗场，同志们，大叔的防御是高的，大叔的血量是介于牛 A 和牛 C 之间的，大叔的防御状态是最多的，大叔之间的斗争是放放毛、放放锤、放放圣光球就赶快跑开的，这样的斗争真是够和谐的，估计一天也分不出胜负。这个大圣骑士其实说实在的，有的要是玩得好的话，可能反而是PK 特别快的，因为圣骑士本身他这个有这个光之复仇啊，如果说8个圣骑士都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加上光之复仇，只要有一个人敢放一个魔法型技能，8个人齐齐的被闪电劈死，保证的，太恐怖了。然后8位蓝拳最逼的决斗场，这个逼是和谐音啊，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子写。先不说蓝拳之间拳头与拳头的抗衡，拳拳到肉的决斗，光是听他们呼哈，我就感到非常的逼。怎么说呢？你让8位蓝拳同时摆动俯冲，摆动俯冲，然后关掉显示器的屏幕，你听见了什么呢？呼啊，呼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作者这个逼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声音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啊，やめて、苦難さ。一哭一呆一呆，是不是啊？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聊。格斗篇，8位毒王最令人发指的决斗场，当你刚刚被一位街霸公孙女干完，另一个街霸趁你还没起来就继续，哎，然后你就被持续在这里进行惨绝啊，这个惨写错了，应该是惨绝人寰的轮女干中。这个女干和公孙女干是什么意思？自己去想啊，因为这个词有待和谐。然后顺便解释一下，有的人可能没听懂啊，这个街霸的这个伏虎霸王拳，它的这个有个特殊的判定，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被伏虎霸王拳了，那么其他的这个街霸如可以直接使用伏虎霸王拳，也就是说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骑多个街霸用伏虎霸王拳。然后8位柔道最幸福的决斗场，刚刚抱抱完扔出来，一扔出来，嘿嘿嘿，另一个柔道接到继续抱， 其实呢，你不是被撞晕的，是鼻血喷发过度死亡的。这个我估计可能是作者自己想的吧，因为这个柔道的这个抛投啊，当把人丢出去的时候，碰到人或者是建筑物的时候会发生冲击波产生伤害的。所以说如果其他的柔道没有开启这个暴力抓取，一般情况下是抓不着的。然后八位气功最悲剧的决斗场，当你开着罩子放着分身开着雷龙想要赶尽杀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这样的行为正在惩罚，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悲剧不？我觉得这个怎么来说呢，可能是谁身上有神器谁就好吧。因为像比如说某个气功带着那个机动者之魂放着雷龙，接着就其他的人就晕了。不解释不解释。鬼剑士篇八位鬼器最恐怖的决斗场， PK 场上32个鬼神，4个阵乘以8，那么8个若隐若现的鬼影，一不小心就是被闪，8个卡洛黑岩齐射，我勒个擦，这是神马试胆大会吗？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不应该是这个什么，不应该是这个一闪或者是明眼卡洛，而是说这个紫阵和冰阵，冰阵碰到基本就被动。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紫阵呢，紫阵是最恶心的，因为紫阵不仅仅是在平地上，在空中它也能中招，很恐怖啊，而且中的话就是出血失明各种异常状态。暗夜篇八位刺客不能动的决斗场，刺客的硬直大家都是知道的吧，捅你一刀不知道你要原地待多久，就算出了一个 miss 你也可以反击了，哈哈，你发现你还是动不了，为什么其他刺客接着捅你啊？哈哈。八位死灵管家大会，八位尼古拉斯懂吧，不用自己出手，比的就是哪位帅哪位有实力啊。那么个人感觉就是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娱乐方式吧，尤其是欧阳白感觉八位召唤师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那个，因为怪物多了嘛，肯定是没有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召唤师学体术或者说法术性技能去主动去找人打的，八个召唤师互相 PK 肯定是都是看谁先召唤出来召唤兽，然后谁先秒谁就赢了。那么就是有，如果说怪物多的情况下，我都已经可以想到就是说召唤一个怪物然后被打一下，召唤一个怪物被打一下了。我给大家配一下音，如果觉得像的话给我 鼓个掌好吗？雷沃斯啊，亚美德啊，路易斯啊， take better 啊。就你就可以听到就是八个召唤师一直在招那个精灵还有那个生物，然后呢每召唤一个就被打一下，每召唤一个就被打一下，太有意思了。好了，那个以上的这个录音大家可以自动和谐啊，无视我的这个这个什么，这算是纯洁的叫声吧。其实今天的电台呢，欧阳白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游戏呢毕竟只是游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娱乐的角度娱乐的方式去玩每一款游戏，不管是颠覆还是说腾讯的其他游戏以及其他包括其他运营商的游戏，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抱着一个怎么来说呢，就是像是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那种心态。为什么？因为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你不会去在乎什么，你只是觉得这个游戏好玩，你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可能捡到一个材料啊，然后这个材料它如果是很好看或者是它有什么亮点的，你都会很高兴。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种心态，不是说因为输了一盘掉了经验，为了这种利益然后接着就是去骂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心里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然后呢今天讲的这个关于 PK 场的这个事情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像比如说你可以找朋友就是说像比如说你可以找八个朋友玩个人战，然后穿上那个什么，穿上那个悲鸣草背心，然后互相丢飞盘，你就可以看到满屏幕的那个悲鸣草，哎呦天，太可爱了。然后还有就是我跟朋友有时候就是刷图刷到无聊了怎么玩呢，两个人互相买一堆那个天空树果实，因为天空树果实也挺便宜的，好像是10金币一个还是50金币一个我忘了， 反正是很便宜的，一天下来你即使是一直丢，你都用不到几万块钱的。然后两个人你就跑那个就是等级比较高的那种图，然后两个人就互相丢，记住不要打死怪物，你就两个人互相丢天空树果实，你就看谁先被怪物打死谁就获胜了。特有意思啊，我告诉你。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就是说去多帮帮别人，就是借用一句话，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像比如说就是欧阳白录节目这天是周二，那么刚好是开放女枪这个觉醒，然后欧阳白是帮这个朋友做这个基线有主线任务，因为他是要拿那个 SP 点，所以说帮他做主线任务。然后本身呢我们两个都是不需要经验的，因为我们去那里都没有经验了，我六十级他五十八级，然后就是在站在那个机械牛门口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女枪手，因为为了做这个觉醒任务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机械牛刷不过去。然后呢我就是在那里喊，我说这个想做这个女枪觉醒任务的人就是直接进我队伍，我免费带，然后接着就进队，我也不需要他们死，也不需要怎么样，包括材料分给谁就是谁的，我也不会管他们索要。我就是觉得游戏中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就像是现实社会中一样，你的一举一动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你对别人好别人会记在心里，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在他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助了他一把，他有可能会记住你一辈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玩出属于自己的娱乐方式，而不是说为了那一点点利益去斤斤计较。然后呢欧阳白就是最一个就是在本周日之前会发最后一个视频，然后因为要闭关修行，也不算是闭关修行了，因为欧阳白说到过，我呢是最喜欢的三个职业就是这个圣骑士驱魔和这个漫游，然后呢最喜欢听到的这个武器的声音就是左轮开枪的声音，然后呢这个左轮里面我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泰拉左轮，因为它是大口径的比较粗，当然还是引用小易的一句话，因为暴局比较爽，这个话我真的怕被和谐，和谐不关我的事，这是小易他原话说的，这不关我的事。然后欧阳白准备做泰拉，然后有的人说哇欧阳白土豪啊有钱做泰拉，其实欧阳白这次做泰拉可能准备是玩一分钱都不出，而且还有可能赚的，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呢给大家算一笔账，我们就算每天的消耗品，首先我这个漫游目前是56级，我不吃瑞眼药水，机械牛我通关也可以保持在8分钟以内，这个是我漫游刷机械牛王的这个速度，就是不吃瑞眼，只出冥想者效果，也没有什么高墙，也没有什么逆天的装备，我就是这样的装备刷这个机械牛，没有什么压力，而且不费什么脑袋，因为我费脑袋玩游戏的情况下是竞速，所以说我很自然而然就像刷一般的图刷这个机械牛。然后这个首先排除掉，然后还有就是门票的问题，我假设我是现在是黑钻嘛，188点疲劳，然后呢每次机械牛直接也没有说直接的，就是本身就是只有六张图，那么我总共可以刷32次机械牛，那么刷32次机械牛也就是320个灵魂，因为每次是10个灵魂和30个黑色小晶体，那么黑色小晶体因为价格太便宜我们先暂时忽略不计，从后面再弥补过来。首先这个灵魂每天要320个，然后刷这个那个就是墓地，因为墓地暗黑城是爆灵魂最多的图，然后墓地呢根据朋友的反馈就是说墓地目前是爆灵魂几率比较高的一张图，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精灵存在的图一般灵魂晶石比较多，但是暗影迷宫除外，暗影迷宫爆什么东西都很少。然后每天只需要两个号就是去刷墓地把疲劳刷完。我相信啊50级的不管是什么职业，只要你有50级以上的号，除了纯辅助圣骑士50级以上的号，刷墓地保证是碾压。那么188点疲劳，我那个朋友他做泰拉呢他是156点疲劳，他还没买黑钻，156点疲劳来计算， 两个号刷，刷完的灵魂，刷出来的灵魂直接换成票刷机械牛，刷完机械牛他还能剩下一些灵魂拿去卖，就是说完全是有利润可，就是说可以收的。而且还有一种情况下还没有计算，那就是机械牛图他的爆的东西很不错。首先他爆灵魂，哎，爆灵魂，对，爆灵魂，然后爆泰拉石，还有这个应该是狂乱，应该是狂乱的那个挑战书，然后还有那个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绿名怪很多，他还有可能会爆很多这些粉装，包括第二张图疯狂一凡的这个避火装置和那个自爆装置，然后这个第三张图红牛呢，他会爆这个牛头统帅的犄角，然后第四张图哈尼克会爆哈尼克的后面哈尼克之牙，然后 BOSS 爆这个牛臂卡牛斧头，反正就是说还有就是附魔卡片，附魔卡片呢牛头统帅爆15粒卡，然后呢 BOSS 呢是爆这个12点火墙卡，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可能觉得啊这个粉装很难爆，但是我们刷一个泰拉武器出来会要刷多少多少次多少多少次这个机械牛。而且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式是每天自己去刷灵魂的，每天的这个就是说投入金钱是零，我们不谈能收进多少钱，但是我们可以投入进去的钱基本是零，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利润，就是说可能会赚到钱。然后呢还有人说最后的一步换取泰拉武器的时候需要很多泰拉石，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手动的，如果你是单刷的，你做机械牛即使你刷的是勇士级的，当你做成功把这个任务材料做完之后，你的泰拉石都用不完，换完武器以后泰拉石用不完。所以说欧阳白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准备录完最后一个就是第二部卡位的这个教程之后正式做泰拉左轮，因为我喜欢这把泰拉。这个呢就是本期这个节目欧阳白带给大家全部的内容，包括这个娱乐方式以及最后这一部分欧阳白提供给大家做泰拉的一些小小的技巧。然后呢希望对所有能够认真听我电台的人有所帮助吧。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有的人不认真听，而是说有的而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像比如说欧阳白在这个1713发视频，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看我的内容直接就开始喷，这让我很无语。然后最后说声再见吧，每周三 DF Radio 欧阳白等你的到来哦。蛋疼拘谨的生活又要开始了，泰拉左轮我来了。当然欧阳白还会出一个这个日常刷机械牛的这个教程的。这个今天的电台呢就介绍到这里，拜拜。